约伯记第三十节，约伯记的应用。约翰·沃尔顿，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三十节，约伯记的应用。简介：应用不是行动点，而是思考点。0:23至1:53。那么最后，我们如何考虑应用约伯记呢？我们从约伯记中学到了什么对我们的生活有用的东西？当我考虑申请时，我不一定会考虑本周可以做的行动要点。这并没有什么问题。有时当我们被指出我们一直做错的事情时，我们可以识别出实际上可以改变我们行为的事情。没关系。但我认为应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与其从行动点来思考，我更愿意谈论思考点。我们如何才能有不同的想法？最后，我们不希望圣经只是为我们提供本周的快速解决方案。我们希望它渗透到我们的内心和生活中，以便我们真正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当我们的想法不同时，我们的行动也会不同。由于我们的想法不同，我们将为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做好准备，而不是本周只为一个行动点制定一点策略。为受苦做好准备，1:53至4:20。在诸如受苦和思考上帝之类的事情上，当生活出现问题时，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马拉松运动员不会在某一天早上醒来就决定当天跑马拉松。音乐会钢琴家不会在数千人面前走进音乐厅并决定试奏一首复杂的作品。正式准备给了我们成功的机会。生活也不例外。我们需要为生活中的突发事件以及毫无预兆的降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做好准备。如果你等到它降临到你身上，那么你就不会真正做好准备。再准备就太晚了。当我的孩子还很小，准备开始开车时，我认为等到他们在一条黑暗的废弃道路上的某个地方爆胎，而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让他们学习如何更换轮胎，这确实不是一个好主意。爆胎。因此，我们选择了一个美好、舒适的一天，在车道上学习如何更换轮胎。提前做好准备，因为当实际情况发生时，你可能并没有真正的心情。有时我对约伯记也有这样的想法。当你真正开始受苦时，我不确定这本书是否值得一读，因为你必须如此耐心，如此近乎乏味地读完它，才能得到它所给予的东西。当痛苦如潮水般涌向我们时，我们只是没有集中注意力，我们没有足够的注意力。因此，重要的是我们要努力吸取教训，让这些思考点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并充满理解力，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生活中需要时加以利用。工作不是为了给我们带来安慰，4:20至5:01。那么我们来谈谈它吧。这本书能给人带来安慰吗？这当然不是他的意图。他并不是想安慰你。约伯没有从朋友、家人或耶和华那里得到安慰。他不会通过解释或答案来给人安慰。事实上，即使有修复，这也不是为了带来安慰。不，这本书不会带来安慰。这不是我们应该考虑应用它的方式。约伯教导接受并鼓励思考点，5:01至7:46。除了安慰之外，这本书还可以帮助我们学会接受。接受是在对我们的痛苦或苦难获得修正的看法时发现的。它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处境，并以新的眼光看待上帝。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培养接受生活中遇到的事情的能力，尽管它可能很困难。我并不是想把它简化为真正可以伸手可及的东西。我们知道痛苦不是那样的。约伯记帮助我们理解神的掌管的条件，而不是神的掌管的限制，神的掌管的条件以及它应该导致我们期待什么或不期待什么。期望是如此重要。我们不应该指望从解释中找到安慰。我们想要接受上帝创造世界的运作方式，接受我们所经历的并不是徒劳的。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希望和信任的理由。所以，我们这里没有一套行军令，一个补救申请，告诉我们本周如何采取行动。这可能会面对我们的不足或失败，但这就像在金融危机中支付账单一样。你只是想跟上纷繁的账单。但它教会我们学习，思考。这些思考点就是我所说的建设性应用。它不仅仅涉及做正确的事。它让我们走上正确思考的道路，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和惯例。 它涉及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周围的世界。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上帝。他为我们一生的内在资源奠定了基础，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可能面临的情况。这就像在金融危机中开设储蓄账户，并在银行存有钱以备将来使用，而不是在金融危机中支付未偿还的账单。我们谁都不喜欢勉强糊口的生活。上帝不是皮卡尤恩，7点46分至8点59分。那么，我们可以将哪些关于神的思考点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和思考中呢？上帝不是皮卡尤恩。当然，尽管有管教，神也会管教他所爱的人。但要记住恩典，神是一位有恩典的神。我最近与一位一生都是坚定的基督徒的人进行了交谈。他们现在正处于绝症的最后阵痛之中。他们表示担心，不知何故，当他们站在基督面前时，他们会因为做得不够而受到批评。这个人一生都在无私地侍奉上帝，有一点，上帝是比卡尤恩的。记住恩典。神不对我们负责，8点59分至9点18分。关于上帝的另一个思考点，我们已经提到过几次了。神不对我们负责。永远不要认为神要对我们负责。我们不应该对神抱有怀疑，以致我们准备怀疑他，并往他最坏的方面想。神不是混沌生物，9点18分至9点53分。另一个思考点是神是一致的，而不是任意的。他是善良的，而不是邪恶的。他的特点是表现出优雅，而不是滥用无法控制的权利。上帝不是一个强大的、恶作剧的、专断的、不道德的、受本能和自私驱使的混沌生物。神不是混沌生物，不应该以牺牲上帝为代价来为自己辩护。9点53分至10点13分。另一个思考点是，我们不应该以牺牲上帝为代价来为自己辩护或为自己辩护。我们已经在约伯记中谈到了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将它们吸收到我们的生活和思想中。操纵上帝是个坏主意，10点13分至10点51分。操纵上帝总是一个坏主意，总是一个坏主意。我们不敢尝试改变神，他需要改变我们。任何我们认为可以与上帝创造的画面来强迫他满足我们的愿望，最终都注定会削弱他。你不想要那个结果。我们不想要一个听我们指挥的神。这样的神就不是神。我们绝不应该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将上帝的应许抛给他而将他逼入墙角。无论如何，我们使用的可能都不是承诺。或者就像约伯那样发誓自己无罪，试图操纵上帝。我们不能把他逼到墙角。我们不想。我们一定不能。我们不能向神提出要求，10点51分至12点44分。我们永远不应该认为我们可以要求上帝在我们选择的时间通过我们指定的机制来回应我们。我们无权提出要求。我们绝不应该认为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是忠诚的，神就欠我们这种我们所渴望的回应。神不欠我们什么，我们一无所获。我们可以自由地为我们想要的结果祈祷、治愈、指导，无论是什么，但在这个过程中，上帝必须自由地成为上帝。不可能有其他方式。有时，我们需要他的力量来忍受身体问题，而不是他治愈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接受这一点。有时，我们需要他的鼓励来继续我们认为难以维持的情况，而不是让他改变我们的情况。毕竟，记住主导文，你的国降临，不是我的。你的意志将会实现，不是我的。无私的正义，12点44分至14点55分。神最乐意回应的祷告是那些祈求他将我们塑造成无论他把我们安置在哪里都能侍奉和荣耀他的人的祷告。那么让我们来谈谈无私正义的问题。约伯证明有这样的事。那么我们的公义和信实是无私的吗？如果我们像约伯一样在今天的生活中失去了上帝祝福的所有证据，如果我们对未来的祝福、天堂或永生没有希望，这就是亚伯拉罕必须思考的情况。我们还会保持忠诚吗？向上帝献身并用我们的生命侍奉他。 我们为他服务是因为他值得，还是因为他慷慨？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没有好处，我们会为他服务吗？我们并不是在乘坐最后有奖品的旅程。我们处于一种带有责任的关系中。我们通过基督与神的关系，不仅仅是从罪孽中被拯救出来。更重要的是，它是关于被拯救到一种呼召和一种关系，一种与神的关系。我们是天国工作的伙伴。我们通过基督与神的关系，赋予我们新的地位、新的身份，成为神国度中的伙伴，为他的计划和目的而努力。这种关系不会被搁置到天堂。在基督里比在天堂更重要。彼得前书 3:15 分，苦难中盼望的答案 ,14:55 分至 16:55 分。彼前书 3:15 分，你们要心里尊基督为主。凡有人问你们为何抱有这样的希望，就要随时准备好回答。我发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经常使用这节经文，就好像它是对护教学的呼吁一样。因此，为希望给出理由，就是为我们所有的信念给出理由和解释。这节经文不是这么说的，上下文也不是这么说的。这是一段关于苦难的经文。当他说准备好回答每个要求你给出希望的理由的人时，他指的是你显然正在遭受痛苦的情况，而你周围的每个人都知道并看到他。当他们看到你满怀希望的回应时，他们现在就会想要他。他们会问，当你的生活如此混乱时，你怎么能仍然充满希望呢？彼得说，准备好答案。这是关于我们解释我们如何看待上帝、世界和苦难。准备好给出答案。神的智慧和我们的信任回应 ,16:55 分至 17:41 分。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上帝是智慧的，而我们却不是，那么尽管我们缺乏理解，我们仍可以将控制权交给他。当我们回顾过去时，我们是在寻找原因，我们应该放眼未来寻求目标。我们不必想象有一个解释。我们无法排除上帝，上帝。这些是我们看到的极点。我们应该努力拥有一种不基于我们所获得的利益的正义。神的智慧得胜。信任是唯一可能的回应。小屋，上帝是良善的 ,17:41 分至 20:25 分。威廉·保罗·杨 William Paul Young 颇具争议的小说《小屋》The Shack 深刻地阐述了这一点。人们在书中发现了很多有争议的内容，也许其中一些内容确实如此。但我发现这本书提供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见解。我想读这本书末尾的两段短文，因为上帝人物正在对遭受苦难的角色说话。请根据我们从约伯记中学到的内容来听听这一点。你试图根据一个非常小且不完整的现实图景来理解你所生活的世界。这就像看着一支穿过伤害、痛苦、自我中心和权力的小节的游行队伍，并相信你是你自己的想法和微不足道的。所有这些想法都包含强大的谎言。你认为痛苦和死亡是最终的邪恶，而上帝是最终的背叛者，或者也许充其量根本上是不值得信任的。你规定条款并判断我的行为，并找到我内疚。你生命中真正潜在的缺陷是你不认为我是好人。如果你知道我是好人，并且个人生活的一切意义、结果和所有过程都被我的好所覆盖，那么虽然你可能并不总是理解我在做什么，但你会相信我，但你不。你不能产生信任，就像你不能谦虚一样。要么是，要么不是。信任是关系的结果，你知道你被爱着。因为你不知道我爱你，所以你不能相信。只独存储气。11:33-35 他智慧的深度 ,20:25 分至 23:05 分。强大的见解。他描述了我们很多人。当我们的生活崩溃时，我们就会开始怀疑上帝。我以罗马书第11:33-35中的一段著名经文作为结束语。这是我们听过很多次的赞美诗，但请根据约伯记来思考它。我会在阅读时进行扩展。哦，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是何等深奥。请注意他如何突出智慧和神丰富的智慧的深度。但接下来看看下一行。他的判断多么难以捉摸。审判，这就是他的正义。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谈论的。他的判断是多么难测啊。你无法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他的道路是无法追踪的。然后他转到下一个逻辑位置。下一个伟大的步骤是谁知道主的心意。 我们无法辨别他在做什么，或者谁是他的顾问。不要多想，你可以给他建议，告诉他更好的方法，解释一切。归根结底，就是谁给了神，神就应该报答他。他不欠我们什么，我们一无所有。然后他以一首赞美诗结束，因为万有都是本乎他，借着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相信。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约伯记的第30节应用。23:05